面对的可不是单单的洗个澡而已，里面什么都有的，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。今天这个世界，
基督徒会面对着许许多多的试探，人喜欢的，人的心里面觉得，哦，我喜欢这些东西。可是神喜悦吗？神不喜悦。有一个长老回到中国大陆做生意，做生意以后吃完饭了，谈完生意，签完合同了，他的客户带他去哪里？去唱歌啊。他唱什么歌？因为他是台湾人啊，他台湾人呢去大陆呢去的不多，以前他第一次说去大陆，在那里做生意，然后呢说中国发展很好，让我们去感受一下中国是多么的享受吧。去了以后他傻眼了，叫来15个女孩子，都穿着这个超短裙啊，都漂亮不得了，也就是看上去20多岁，一个个在他面前晃动，然后说你可以按照号码可以叫号的。他突然间傻眼了，他说哦，原来这就是享受生活吗？你知道今天啊，这个在上海很普遍的，上海很多的这些洗浴中心，那些做生意的，我那同学啊，他们经常用这个方式来招待客户的。堕落了，今天这个世代堕落了，这些国家发展的就像好像越来越强大，经济越来越复兴，一夜暴富啊。我们说中国现在是一夜暴富，真的是这样的。我的一个大学的同学卖了，他在北京有2套房子，他多少钱买的呢？30万人民币买的房子，就是相当于30万人民币，在10多年前是多少钱啊？2004年左右买的，我那时候相当于人民，相当于美金多少钱？相当于5万吧，啊，差不多接近5万美金。现在卖到多少钱？他把其中的一套房子卖了，卖了700万，30万变成700万，5万美金变成100万美金。然后怎么样？去旧金山的湾区啊，买了一套房子。就在上个月跟我说我要来美国了，我说来美国了，欢迎你啊。我说怎么样？他说哎呀，他说你知道中国现在是一夜暴富，他说我们的那些同学啊，全部成富二，全部成土豪了。因为我们那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都在北京买房子嘛，因为工作以后就买房子，买房子就30万人民币啊，我那时候在北京买的房子也就30多万人民币，那我卖早了。明白了，因为我当时我就是想，哎呀，出国了，那个房子也不想打理，很麻烦，我卖早了。人家是卖晚了，人家比我比他们早卖了大概5年的时间。虽然涨了一点，但是不高。可是就在这2年，2008年奥运会之后啊，那个房子一年翻一番。他说今年的房子比去年的房子又翻了一番。他说现在开始控制了，不能再等了，我得卖。卖了一个房子，三十万买的，在郊区啊，5环买的，现在卖到700万人民币，全部成土豪了，不得了啊。所以你知道当一个国家暴富的时候，人的什么，人的心啊，那一个心是什么，我们说他对这个国家的这一种荣耀感就起来了。但是这一个荣耀感是站立在什么基础上的？是在这一个金钱和经济基础上，国家富了，说话底气粗了。现在每一个国家好像都很喜欢中国人啊，中国那些人一来啊，你知道去这一个洛杉矶深有感触，你去了那个叫奥德莱的那边去买东西啊，你一进那个 Coach 的那个包啊，那个商店，他一看你是中国人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中国的那些女孩子一出来啊，10个包20个包出去了，那是什么概念？我想美国人他银行存款也没有那么多钱了，他哪来这么多钱？我上一次去参加我的一个毕业礼的这一个上海的这一个女孩子，也不出去玩，我说去看看风景吧，到海边去看看，没时间。你知道吗？我那些朋友让我带包啊，一个人就带了20个包回去了，一个包最便宜300多美金，20个包多少钱我都不知道啊，6000多美金，这种花出去了。然后呢，又要买一块表，这个表说在美国那个店买的，多少钱？2万多美金，说买就买了。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有钱？我就想，我说你怎么这么有钱？中国富了，但是试探也多了。现在中国要强大， 然后大阅兵走方阵，世界都在看啊，是不是中国人？你知道新加坡那个，我经常在新加坡，我看新加坡的那些弟兄姐妹发帖子，哎呀，我们的国家强大了，然后中国的导弹可以怎么样，可以打掉航母了。你知道这些声音都是什么声音？这是充满了暴力的声音。那一天有人跟我说啊，我的堂姐啊给我说，在微信上说，天峰啊，你要看中国出了一个大片，特别好看，不得了，现在轰动全中国，中国现在已经看疯了。他说我和你姐夫都要看第二遍，我们还要看。我看什么看什么看？战狼。我说哎呀，别狼了，我们是要做羊的，不是做狼的。他听不懂，因为他不信主，你明白吗？后来才知道原来什么，原来是中国一个啊，说特种兵在非洲的事情。可是你知道这些东西是很有吸引力的，那些基督徒看了以后就突然间意识到说，国家要强大，军队要强大，要打印度。你知道现在是不是印度要占领，要进入中国那一块土地啊？现在你看互联网上说，为什么中国不打印度？你知道为什么？这是好多好多中国人在喊啊。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国家开始出现变化了，现在中国好像有钱了，有势了，就开始怎么样？哇，这个很不得了的。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，他如果真的是这样下去的话，是非常危险的。我不是在批判中国，我是在提醒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时代中怎样来面对这些问题。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和平之子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走到哪里是用撒播爱的，我们不是制造仇恨，不是制造纷争的，我们也不是拜金主义者，我们是光明之子。所罗门王在他年轻的时候寻求智慧，就得到神极大的恩典和赐福，那个时候他的国家强盛，蒙神的眷顾。后来所罗门王他娶了1000个外邦的女子做他的嫔妃啊，这些女子美不美丽啊？美丽漂亮，吸引所罗门王的眼睛啊。可是他们都是拜偶像的族类。我们说上帝喜悦的人不喜悦，人喜欢的神不一定喜欢，真是这样的。所罗门喜欢这些女子，但是他却没有看到这些女子背后的属灵权势会挑战上帝的。他晚年的时候就随从这群外邦的女子，犯了拜偶像的罪恶，从此导致以色列这个国家分裂了，这个国家就衰落了。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的诱惑和试探比那个时候还多，我们稍不留心啊，稍不留意啊，就会犯罪得罪神。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，在行为上啊，一定要端正，要好像行在白昼一样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增进嫉妒。这是给我们的提醒，不要做亏损灵命的事情，不要做得罪神的事情。因为我们越是追求肉体上的快乐和满足啊，我们越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啊，我们的灵性就会下沉的，我们的灵性就会衰落的。所以我们要披戴耶稣基督，不安排肉体的私欲，不为肉体安排，不去放纵私欲。这是神透过他的仆人给我们的提醒。那究竟什么是披戴基督？什么是披戴基督呢？披戴基督，我们读加拉太书的3:27，这里说什么？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，就是披戴基督了。披戴基督是一个人啊，他穿上耶稣基督的旧恩，他的生命发生改变。那这样的一个人呢，他是接受基督为生命救主的，也是因信称义的人。我们原本是罪人，可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啊，我们这一个人从罪人的这一个角色成为什么了？义人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身份从世人的身份成为什么？神国儿女，天国的儿女， 天国的子民，上帝儿女的身份了。所以这是一个改变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改变是每一天都要进行的，就是怎样，就是我们这一个人时时刻刻要被圣灵常常的充满，而且我们要不断的被圣灵更新，生命发生质的变化。披戴基督不仅是我们生命要得救，而且呢是我们一生都持续的走在成圣的道路上，这个很重要的。在新加坡的这一个神学院啊，我有一个同学姓陈，他是浸信会的一位牧师，他60岁读，大概是接近60岁的时候读神学院啊，读了很多年，你知道很辛苦的，30多门课读下来也得好多年，但是他非常有爱心，他是新加坡本地人，是华人，我们叫他陈牧师。他的年龄啊和我母亲的年龄差不多大，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，他特别爱中国人。中国人到了新加坡以后，他只要能遇到的，他都是非常的爱他们。怎么爱呢？比如说你有需要了，你要去给孩子找学校，他会开着车带你去孩子找学校的。那些中国来的那些劳工啊，到新加坡打工都是做那个建筑工地的工人，他能开着车啊，把他们接到教会里来啊，请他们吃饭，给他们讲圣经，然后再把他们送回去。经常呢逢年过节的时候就买礼物给这些中国的劳工，这些劳工非常的感动，说有一个这样的新加坡人这么爱我。我们那时候都被他感动，被他影响，所以那个时候啊，我们常常跟着他去，真的是要从他的生命中来看到耶稣基督的样式，这是一个多么充满爱的人。可是你知道他以前是什么人吗？他以前是黑社会的老大，他以前是开这个夜总会的，开舞厅的，开酒吧的。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是黑社会里面，他在新加坡这个的没有人敢惹他的，他可以卖药丸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是这样的人。可是有一天有一个牧师啊遇到了他，那个牧师一直给他传福音啊，牧师呢就去跑到歌舞厅去找他，给他传福音，那些小弟就挡着他，说我是牧师，他说我要见你们老大。老大说怎么这个牧师这么讨厌啊，当时在我，可是你知道这一个黑社会的这一个老大啊，他却相信有神，他相信有神，他不过他是别什么神都相信的一个人，他只是没有认识独一的真神。这个牧师就一次又一次找他给他传福音，后来有一天啊，他终于被神得着了，他的生命被改变了。被改变以后，他就弃绝了过去一切的恶习，他披戴基督，他开始服侍主。那些过去那些人去找他，他变了，他说我再也不要了。人家说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他说但是我已经被主得着了。后来他信主了，他的那一帮小弟啊都信主了，他做传道人了，他那一帮小弟都成他同工了。你知道这是生命的改变啊。我记得那时候我生老大的时候，我就在北京打电话给他，我说你给我孩子，给我祷告，我现在要生孩子。他就祷告，他都已经，你想想看他年龄大了。所以有一次他去我们家的时候，然后呢我家老大对他特别亲，吴景说哎，这个人给我们孩子祷告过。所以老大他这里面他有一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真的是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要认识到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。披戴基督呢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，乃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。我想今天呢有两点给大家来分享认识，怎么样，什么是披戴基督，让我们对披戴基督有一个更深的认识。首先披戴基督啊就是活在基督里，生命与主联合，这是从里面的角度来看，就是我们要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，我们要隐藏在基督的生命中，是要我们竭力的进入到基督里，是披戴基督。披戴基督可不是一种宗教的一种方式啊、哦！我信主了，我去聚会了，我披戴基督是穿着一个宗教的外衣，不是的。今天大家去教会去聚会啊，穿得好，穿得 光鲜是对的，因为我们来到教会要敬拜神，要端庄。但是我们穿得好，并不代表我们里面的生命会被改变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这一个内在的生命要和神发生直接的关系。每当这一个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的时候，我们要想胜过这个世界的诱惑和试探，我们必须要竭力的进入到基督的里面。当我们进入到基督的里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耶稣基督会我们挡住世界的一切的试探和诱惑，因为你披戴主了，这是一个属灵的保护。如果我们和主不建立关系，我们可以凭着我们自己的意识去做任何的事情，当试探、当诱惑，甚至当仇敌的攻击来的时候，我们是抵挡不住的。我们要常常的披戴基督，披戴基督就是让我们这一个人完全的活在基督里面。要想完全的活在基督里面，就是要对我们自己这一个人首先要有一个认识，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软弱的人，我们是没有能力胜过罪恶的。我们若不活在基督里面啊，我们很容易犯罪，很容易堕落。我们必须要活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一切的试探。那想怎么样活在基督里面啊，弟兄姐妹？哎，对了，李林姐妹说的对，如果我们要想先活，我们要想活，要想与基督同活，首先怎样？要与基督同死，要让我们这一个旧造的生命和主耶稣一同钉十字架。否则的话，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的诱惑和试探呢？那为什么当诱惑和试探来临的时候，我们站立不住呢？有时候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常常不知道去寻求神啊，总喜欢用人的智慧和方式去解决呢？或者有时候别人做的事情，我们看了以后觉得心里面觉得不舒服，甚至觉得有一种被挑战、被刺激的感觉呢？甚至有时候会为别人说的话、做的事情愤怒呢？夫妻不就这样吗？有时候吵架不就那一句话吗？对不对？也不是因为别的原因，其实两口子在一块过日子都已经很多年了，就是因为他做的事情、他说的话让你耿耿于怀，你总是放不下，你恨啊，咬牙切齿，一想到这个时候恨得不得了，自己痛苦得不得了，然后自己难受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是因为我们还有反应，我们对罪恶、对试探还有反应。如果一个人啊，他的旧造的生命死了是没有反应的，你知道死人的特点，你踢他是没有感觉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如果要想对这一个世界、对仇敌的试探诱惑没有反应，我们必须怎么样？我们这个人要先与基督同死啊，我们必须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所以一个基督徒想活出基督的生命，首先要与基督同死。罗马书六章六到八节这里说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因为已死的人啊，是脱离了罪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说什么？凡是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十字架了。所以只有先与主同死啊，才能够与主同活。有时候啊，我们常常靠着自己的意志去对付罪，是不能够进入到神的恩典中活着的。我们必须要在主的恩典中活着。我们每一个人照着我们天生的性情，我们是无法胜过罪恶的。就像保罗所说，在我里头，就是在我的肉体里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行善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什么，由不得我。可是当我们被圣灵充满，当我们这一个人有圣灵的内住的时候，就不一样了。圣灵给我们这样的能力，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和诱惑。主耶稣能够保守我们，能够在这个世代中免受仇敌一切的攻击。 所以有时候老有人说，哎呀，这个李牧师，哎，怎么老是讲这一个圣灵充满啊？你看看人家，人家这个信主，人家信的行为多好，不是这么回事儿。宗教不能够让人看到神的荣耀的，那都是假的。一个人要想活出属天的生命，你首先要里面要被圣灵充满，因为环境一来的时候，你出来的就是什么，你里面装的什么出来的就是什么。环境一来，那个桌子上的水一拍，你里面是果汁，出来就是果汁，对不对？里面出来的，里面是毒水，出来就是毒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因为圣灵充满能够改变更新我们的生命。宗教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，宗教反而怎么样，是能够遮盖神的荣耀。有一次在这个意大利，有一个非常美的大教堂，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幅油画，是那一个叫米开朗基罗，叫什么，米开朗基罗是吧，他是一个很著名的画家，他画了一幅关于上帝荣耀的画，就在这一个教堂的顶上啊，看上去模模糊糊的，不觉得这一个啊画多么太好看。有一天装修工人上去啊，他们开始发现，哦，原来这个上面啊有一层蜡。为什么会有蜡？因为下面经常点那个蜡烛啊，时间久了就熏在上面，把那个烟就扎在上面，把那一个墙给堵住了。他们就擦啊擦啊擦，当我们把这一个蜡给擦掉的时候，一幅非常美丽的画展现在大家的面前，美得不得了啊。有一个牧师感叹说，人的宗教，人的宗教的行为，在教会里面宗教的活动，他们点的蜡烛竟然遮盖了神的荣耀。弟兄姐妹，宗教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，只有里面的圣灵充满了这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，这一个人才能活出神的荣耀。所以第二点，披戴基督是要活出基督的生命，彰显他的荣耀。生命的成圣啊，不是靠自己，生命的成圣是靠圣灵。耶稣说，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什么，圣灵说的。活出基督的生命啊，我们说是一个生命品格的要求，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修炼出来的，不是自己修炼出来的好行为。活出基督的生命啊，其实就是一个追求基督的过程。我们不要刻意的说，哎呀，我有这一个坏的缺点，坏的毛病，我一身都是问题，我怎么样改掉它？你改不掉的，你只能怎么样，求主赦免我们的罪，靠着耶稣基督血洁净，然后你就追求基督。当你在追求基督的过程中，你会发现啊，这些问题就没有了。坏的习惯克服它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是你建立好的习惯。想克服坏习惯的最好的办法是建立好的习惯，而不是怎么样，不是去克服它。看到这个问题你总是想去解决它，你说，哎呀，我这个人怎么这么懒啊，天天睡的怎么老睡在床上，主啊，你让我都要这个让我能够变得一个勤快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你老是看你这个问题啊，你把眼睛盯在它上面，你想改你是很难改掉的。可是你建立好的习惯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就会不见了。因为不好的对立面就是什么，就是好的。你只要追求好的，不好的东西自然而然就少了吗？我们说中国有经常说要有正能量，对不对？哦，不要看负的，要看正面的。一样的道理，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中追求的过程中，我们要追求正面的，要追求在我们的生命中建立好的这些习惯。但是这些好的习惯是靠着我们刻骨己心来去己身能够行出来呢？不是的，是我们在追求基督的过程中，在我们追求圣灵充满的过程中，自然而然的不知不觉的就被建立起来了。生命的成圣啊，是神给我们带领的功，是神给我们的带领，不是用我们的意志去改变的，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带领出来的。所以你知道，当一个人当他追求基督的过程中， 当他看重圣灵充满的过程中，他活在圣灵里面的时候，那个圣灵的果子啊，在他的生命中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，坏的果子啊，自然而然的就没有了。就好像祷告一样，我经常说祷告，我说祷告也不是别人教给你的，祷告是什么？祷告实际上是你在追求基督的过程中，你爱主，你追求主，你慢慢的跟他说话，你就越祷告越好。很多时候不需要别人怎么样教你啊，你就会开口了。凡是敢开口祷告的人，他一定会祷告的；凡是不敢开口祷告的人，他就永远不会祷告。我2003年之前的时候，我这个人祷告的非常不好，连我自己都不愿意听我自己祷告。可是你知道，有一天啊，我突然被几位宣教士他的家庭啊所影响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看到他们的祷告怎么样，这样的就像活水的江河一样，我非常感动。他们说，你就要开口在家里自己操练，别人教不了你。我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天天跪在阳台上啊开口操练，我什么话都给神说，大事小事都给神说。我天天为我的爸爸祷告，为我的家人祷告，因为我父母还不信主，我那时候要做传道人，他们还不愿意，我要祷告。可是当我每一天这样操练，每一天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祷告真的是跟神说话越来越流畅，我跟神的交通越来越顺利，神不断的把他的旨意不断的放在我的里面，我常常会听到神透过神的话语给我说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是别人怎么样教我们去做，乃是我们这一个人在神的面前，在追求基督的过程中，自然而然就成长了。诗篇81篇4节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，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弟兄们，今天你我的生命要被改变，这是神的心意啊，不是说我们这一个自己这一个人要怎样被改变，乃是神的心意要我们被改变。因为我们改变了是要荣耀神他自己的名，不是吗？上帝要让我们越变越好，要更新我们的生命，其实是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荣耀他的名。神可不希望我们整天带着愁眉苦脸，带着病痛的身体啊，然后一点没有信心的在教会里晃来晃去，神不喜欢的，对不对？神一定让我们身体健康，灵魂兴盛，被圣灵充满，充满喜乐。阿们。是不是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喜乐的教会？阿们。在任何的环境中，任何的挑战中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喜乐的人。阿们。因为我们披戴耶稣，披戴基督，我们活在基督里面，我们也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。我们把荣耀归给主，我们来唱首诗歌。主，我愿向你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主，我愿向你。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，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。我们请方方一起来到这边来，把我们这个真正的成功帮助。